杰尼赛斯 G70 测评，底盘很宝马， Julia 车主泪目。作者简介：莫翼龙，前车辆主管评价工程师。2021年4月，我第一次在上海看到杰尼赛斯这个品牌，体验了一把 G80 和 GV80 的韩式豪华套餐之后，深陷其中，随后这两台车便在我心中定下了当年 TOP 10的位置。同年9月，成都车展上我又看到了这个品牌，当时杰尼赛斯发布了最新的运动轿车 G70，它独特的外观和每一处细节都长在我的审美上。虽然这几年韩系品牌的造型一时惊艳一时鬼畜，但事实证明廉颇未老，吃饭嘎嘎香。算了，还是不吹外观了，毕竟造型这东西见仁见智。之前我发过一篇 Julia 提车的文章，事实上当时我最想买的是 G70 这台车，单从静态的品质和配置以及设计方面就已经排在我的购车清单 No.1 的位置。最终没选 G70 是因为身边刚好有这台 Julia，最重要的原因是在长沙和周边城市都没有杰尼赛斯直营店，并不是说没地方保养，这都是小事情，关键是没办法试驾。我一直都非常好奇它光鲜亮丽外表下的内在品质，所以没开过的车不敢贸然选择。这次有机会来成都出差，一定要白嫖一台来满足我的好奇心。而试驾后的感受，它完全没有让我失望。这篇文章就给大家全方位分享一下 G70 的产品力。关于杰尼赛斯这个品牌的故事，这里简单说一下。2008年第一台代号为 BH 的 Genesis 在北美发布，那会儿我们管它叫杰恩斯， Genesis 也只是一个车型名字而已。研发的初衷就是四门后或者四驱全尺寸的主打行政豪华和运动路线。到了2013年的时候，杰尼赛斯已经把平台发展到了第二代 DH， 于2014年的时候在北美车展展出。到了2015年的时候，现代把杰尼赛斯拆分成一个独立的豪华车型部门，而到了2017年的时候，杰尼赛斯正式被拆分为一个独立的子品牌进行运营。而杰尼赛斯跟中国市场的缘分其实老早就有了，十年前大家一定经常能在路上街边看到一台双门小跑车，并且多数都带着一身的汽配城大尾翼、玻璃纤维和无数腻子糊满全身上下的宽T大包围，它的名字叫 Rollins Coupe， 也就是酷派。事实上 Rollins 并不是品牌的名字，而相当于是杰尼赛斯或者说现代旗下的第一款高端车系的名字，而 Coupe则是指这个车型是双门溜背小跑车的版本。当年它的风光完全不亚于如今的86 BRZ。 之后的故事大家也都清楚，成功把自己玩死了，再后来就是去年以杰尼赛斯的全新姿态重新回到中国市场，并且带来了应该算是第三代产品的 G80 和 GV80 系列。相信不少爱车爱驾驶的人都听说过 Kia 有一台四门运动轿车叫 Stinger， 事实上这台车是 Kia 拿杰尼赛斯的后驱平台缩短后造出来的，2017年正式上市。主导这台车设计和调教的人主要有两位大佬，一位是著名的前 BMW M 部门总裁 Albert Biermann， 他的成果包括众多 Beamer 耳熟能详的性能车型，比如 E39 M5、 E46 M3 还有 EM 等。跳槽去现代之后，负责现代 N 性能部门的车型开发工作，又搞出了诸如 I20N、 I30N、 Kona N 等等强到炸裂的车型。另一位叫 Peter Schreier， 成名作是第一代奥迪 TT，其余著名产品包括大众 EOS、 MK4 狗夫、新甲壳虫等。06年跳槽到现代之后，又搞出了 K5、 K9、 途胜等等当年在国内卖得很好的车型。在这两位大神的主导下， Stinger 获奖无数，产品力也相当可以。而第一代 G70 事实上是同年跟 Stinger 一起上市的，设计它的人也是 Peter Schreier。 两台车在底盘、动力总成等方面几乎全都一致，可以认为这两台车的关系就是普通版跟精装版的差别而已。所以 G70 的动态性能相当有保障，同时也间接解释了为什么这台车开起来给我的感觉这么像宝马了。扯了这么多，进入正题。 G70 静态给我的感觉是非常优雅好看，4700毫米的车长，2835毫米的轴距，前置后驱车型的比例真的恰到好处，外观设计的十分克制，使用的是杰尼赛斯最新的家族设计语言，这套设计个人觉得真的非常美观，非常有辨识度。目前这款车型一共有二种配置，入门的豪华版和顶配的旗舰版，另外可以选装后驱或者四驱车型，再加20000多块钱上个运动套件，包括 Brembo 前四后二的制动卡钳、 LSD 19英寸轮毂、18英寸的制动盘、电动尾门，以及诸如全车座椅加热、裸眼 3D 液晶仪表、 L2 级驾驶辅助系统、 Alcantara 黑色顶棚等等配件，能给的不能给的全给你扔上去了。作为意大利杂牌车车主的我真的超级羡慕。内饰虽然采用的是老式平台的设计，相比 G80 和 GV80 来说有点掉价，但让我感到很爽的事情是整个内饰的结合紧密感相当强， 应该是我近一两年开过的除了极星二之外唯二的车型，怎么用力摇都很难看到内饰有过分的晃动，并且也没什么特别明显的塑料嘎吱嘎吱响。内饰做工用料上也非常厚道，大面积的真皮材质和软性塑料包裹，螺纹状的铝合金是板点缀，菱形交叉缝线的门板皮面和座椅，高级感和豪华感相当强。车机不清楚是跟谁合作的，反正地图是用的百度，相比高德来说差不少，并且偶尔响应比较慢，拐弯时识别反应有延迟。除此之外，系统操作上很灵敏，没什么卡顿的现象，视觉效果也很不错，总体的逻辑比较简单，上手很快。衡量一家车企的研发实力有多强，看他们是否有能拿得出手的自研变速箱就行了。相比于发动机来说，变速箱其实更难搞，例如大众、丰田等强企都有自研的变速箱，而现代起亚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其实也很强，先不说东西卖得好不好，单研发能力就是很多车企无法企及的。他们拥有自研的变速箱产品，覆盖横置、纵置、前驱、后驱四驱，包括 MT、CVT、DCT、AT 甚至 AMT 等。比如放在菲斯塔上的那台双离合变速箱，我原称之为东亚 DSG， 再比如被外媒吹爆的 Kona N 上用的那台八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，产品力都很强。 G70 上使用的这具 8AT 变速箱代号为 A8L21， 搭配现代的 ZG4KL2.0T 发动机，这套动力总成同样与 Stringer 共享，总体的驾驶性相当顺滑，只有在三降二的过程中有些许轻微拉扯现象，除此之外各个档位之间切换都很舒服。从产品表现上来看，个人觉得是能媲美 8AT 之王 ZF 的，因为我自己的车搭载的就是 ZF 的 8HP50， 所以我很清楚这两者的区别。 G70 唯一逊色的地方是在运动模式下升降档的速度，档位结合的速度稍慢，这或许是出于耐久性的考虑，不过相比于一众标榜运动性能的内燃机车型来说， G70 的换挡速度已经足够快了。如果说 Julia 的换挡延迟只有 200ms， 那么 G70 顶多只有 300-400ms， 所以在运动性能上 G70 完全够打。而日常驾驶上拥有五种驾驶模式可以选择，同时允许车主进行自定义，日常舒适模式下行驶时平顺听话，不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鬼畜现象，起步时低扭的表现比我的 Julia 更强，总体感受很平顺。而当驾驶模式切换到 Sport 的时候，离合器结合的速度明显变快了很多，踹背感变得很明显。在切到 Sport 加模式的时候， ESC 关闭就可以快乐刷圈了， Julia 车主泪目。底盘操控方面很宝马，很欧洲，完全不像是造给美国市场的车，事实上也是欧洲人领导开发的吗？理所当然了。过坑过坎明显感觉很柔韧，没有一丝余震，前40后35扁频率的 PS4 轮胎加持，让 G70 既有超强的抓地力，又有非常清晰的路感。当然 G70 还拥有电磁控制的悬架系统，可在不同模式下调节阻尼，不过悬架偏频本身就调得比较高，所以哪怕舒适模式下底盘也比大部分轿车都要硬。然而在碰到某些边缘尖锐大冲击的时候， G70 的悬架系统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保护感和舒适感，不会有冲击后的车架金属共振现象，也不会让我有像后脑勺被闷了一板砖的感觉，整个过程干净利落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同时底盘的隔音也相当强，并且前面也说过 G70 的内饰结合特别好，无论什么冲击下我都没有听到内饰有一丝塑料嘎吱响，这方面做得好的还有吉利的 CMA 系列车型。跟大多数转向性能优秀的车型一样， G70 采用的也是 DPPS 的转向系统，转向响应相比我的 Julia 来说稍慢，中间位没那么灵敏，不过我个人认为 Julia 是灵敏过头了，导致我开 G70 的时候突然变佛。而相比大多数车型来说， G70 的响应和指向性都很好。转向力匹配上，随速随转角增益恰到好处，不同驾驶模式下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， Sport 模式下更重手，很舒服。二圈的方向让日常挪车也更方便。其他的使用感受， G70 也都给了我非常大的惊喜，如果没有遇到这台 Julia， 我应该就会选 G70。 我个人觉得它是做到了这个价位内越级的产品表现，真正把豪华运动轿车性能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别看是个老平台，放到今天依然很能打，只要产品力够强，管它是新是旧。另外海外还拥有 3.3T V6 的版本，能撑得起这么大的动力， G70 一定有与之匹配的车身架构，这点毋庸置疑。结语，综上所述，如果屏幕前的你正在考虑一台四门前置后驱的运动型轿车，偶尔短途载个人，同时又需要足够强的豪华感和独特个性，请一定把 G70 放到你的选购清单中，并且找机会去 4S 店体验，我相信它一定能给你惊喜。